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，刘继廉、陈伯之。刘继廉，字惠绪，是彭城人。父亲刘思考，因为是宋高祖的族弟，而在宋氏显贵，官至金子光禄大夫。继廉有名望声誉，早年就担任清要官职。其高弟寿善即位，要杀尽宋氏的近亲，将要波及继廉等人。太宰楚渊一向与他交好，坚决请求，才得以免死。建元年间，继廉任尚书左丞。永明初年，外任江夏内史，多次升迁，任平南长沙内史、冠军长史、广陵太守，并代理抚州事务。入朝任给事黄门侍郎，转任太子中庶子。建武年间，又外任平西逍遥星的长史、南郡太守。当时明帝的儿子们年幼弱小，对内依靠逍遥星兄弟，对外依靠皇后之弟刘轩，内弟江石。逍遥星镇守江陵时，明帝对他寄予厚望。但逍遥星到州后，大量招纳宾客，大肆扩充自己的势力，明帝非常厌恶他。继廉的族生琅琊人王慧是逍遥星的资义参军，容貌俊美，很有口才辩才，逍遥星待他非常优厚。王慧多有傲慢轻忽之举，在公开场合与逍遥星一起轻侮继廉，继廉怀恨在心，于是秘密上表给明帝，声称逍遥星有异常迹象。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于是调逍遥星为雍州刺史。明帝心中感激继廉，建武四年任命他为辅国将军、益州刺史，让他占据逍遥星的上游地区。继廉的父亲在宋氏曾任益州刺史，贪婪卑鄙没有政绩，但周人还是因为旧义善待继廉。继廉到任后，慰问故老，安抚接纳新旧人士，见到父亲时的旧历都对着他们流泪。征辟遂宁人公妾为辅主簿，公妾是公尹的孙子，累带有学问品行，所以引用他。东昏侯即位，永元元年，征召继廉为右卫将军，道路断绝，未能到达。继廉听说东昏侯失德，京城多事，逐渐骄矜自大。他本以文吏之名，性格猜忌而偏狭，到这时变得严厉刚愎，残酷狠毒，当地士人开始心怀怨恨。这年九月，继廉借聚会之机，征发人丁五千人，声称蒋袭武士，于是派中兵参军宋买率领他们袭击中水。穰人李拓预先知道了这一计划，设防据守险要，宋买与战不利，撤回州城，郡县大多叛乱。同月，新城人赵旭伯杀死武城令，驱逐史平太守。十月，晋元人乐宝称李南当杀死他们的太守，乐宝称自称南秦州刺史，李南当自称益州刺史。十二月，继廉派参军崔茂祖率兵二千讨伐，携带了三天的粮食。正值严冬，群贼聚集，砍伐树木，堵塞道路，军人连水火都得不到，大败而回，死者占十分之七八。次年正月，新城人博养驱逐遂宁太守乔希渊。三月，巴西人雍道西率群贼万余人逼近巴西，离郡数里，雍道西自称镇西将军，号称建义。巴西太守鲁修烈与福县县令李英聚城自守，继廉派中兵参军李凤伯率众五千救援。李凤伯到达后，与郡兵一起攻破并擒获雍道西，在福县市中斩首。李凤伯于是独自进军巴西的东乡讨伐余贼。李英阻止他说，士卒懈怠，将领骄傲，乘胜进入险境不是好计策，不如稍微延缓，再考虑后续计策。李凤伯不采纳，全军进入山中，大败而回，于是逃回州城。六月，江阳人程延期反叛，杀死太守何法藏。鲁修烈害怕不能自保，逃奔巴东向萧慧训。十月，巴西人赵旭伯又反叛，有部众二万，出兵广汉，乘坐佛舆，用五彩布包裹青石，欺骗百姓说，上天给我玉印，我当在蜀地称王。愚昧的人跟从的很多。继廉进军讨伐他，派长史赵月长为前锋。前锋兵败，继廉又派李凤伯由福禄讨伐。李凤伯分兵从禅亭与大军汇合于城下，进攻他们的营栅，大破之。当时会稽人石文安自守修，隐居乡里，专行礼让，代替继廉为尚书左丞，外任江夏内史，又代替继廉入朝任御史中丞，与继廉相友善。他的儿子石仲渊自清回，听说义军起兵，率乡人响应高祖。 天监初年，任颍州别驾，跟随高祖平定京邑。次年春天，高祖派左右陈建孙、宋继廉的弟弟通直郎刘子渊及继廉的两个儿子到蜀地，宣旨慰劳。继廉接受命令，整治归庄。高祖以西部台将邓元起为益州刺史。邓元起是南郡人。继廉任南郡太守时，一向轻视邓元起。典签朱道琛曾为继廉府都录，是个无赖小人，犯了罪，继廉想杀他，他逃叛得以免死。这时他对邓元起说，益州动乱离散已久，公司府库必定多有损耗，留益州临归时府库空竭，哪里还能再远派迎候之人。道琛请求先出使检校，沿路奉迎，不然万里资粮不容易得到。邓元起同意了。朱道琛到达后言语不恭敬，又遍访抚州人士，见到器物就夺取，有得不到的就说，这些终将属于别人，何必苦苦吝惜。于是军府大为恐惧，认为邓元起到后必定会杀继廉，祸及党羽，争相告诉继廉。继廉也这样认为，又厌恶昔日对邓元起的不礼貌，更加愤懑。司马朱士略劝说继廉，请求任巴西郡守，留下三个儿子为质，继廉答应了。不久，继廉召集左使，假称齐宣德皇后命令，聚兵再次反叛，逮捕朱道琛并杀了他，写信报告朱士略，同时召李英。李英、朱士略都不接受命令。使者回来后，邓元起在巴西收兵等待继廉，继廉杀了朱士略的三个儿子。天监元年六月，邓元起到巴西，继廉派他的将领李凤伯等拒战，交战互有胜负，过了很久，李凤伯才败退回到成都。继廉驱赶居民，闭城固守，邓元起逐渐推进包围。这年冬天，继廉的成局参军江西之等谋划县城投降，没有成功，继廉杀了他们。蜀中丧乱已经两年，城中粮食吃尽，一升米值三千钱，也无处可买，饿死的人一个挨一个，那些没有亲戚的人又被杀来吃。继廉吃粥几个月，饥饿困窘无计。二年正月，高祖派主书赵景岳宣召令继廉投降，继廉脱去上衣请罪。邓元起把继廉牵到城外，不久前往拜访，以礼相待。继廉道歉说，早知如此，岂有前日之事。邓元起诛杀李奉伯及众首领，送继廉回京城。继廉将要出发，没有人看他，只有宫妾送行。当初邓元起在路上害怕事情不成，没有东西赏赐，世人来到的都答应任命官职，于是接受别驾，至终檄文的将近二千人。继廉到后到朝廷谢罪，高祖引见他。继廉从东掖门进入，几步就叩一次头，直到高祖面前。高祖笑着对他说，你想孝母刘备，却还比不上公孙述，难道没有卧龙那样的臣子吗？继廉又叩头谢罪，赦免为庶人。四年正月，因出见阳门，被蜀人令道公杀害。继廉在蜀地时杀了令道公的父亲，令道公出逃，到此时报仇。陈伯之是济阴睢陵人，幼年有体力，十三四岁时喜欢戴塔皮帽，戴刺刀，窥伺邻居稻子熟了就偷偷割去，曾被田主看见，呵斥他说，厨子别动。伯之对田主说，您的稻子很多，一旦有什么要紧。田主要抓他，伯之子是持刀上前，将要刺他，说，厨子到底怎么样。田主都往回跑，伯之慢慢挑到回家。到年长后，在钟离多次做劫道，曾经在水面窥视他人船只，船夫砍他，砍掉了他的左耳。后来随乡人车骑将军王广之，王广之喜爱他的勇猛，每晚让他睡在下榻，征伐时经常带他跟随。齐安陆王萧子敬人南兖州刺史，颇以兵自卫。明帝派王广之讨伐萧子敬，王广之到欧阳，派伯之先行，趁城门打开，独自进城斩了萧子敬。又多次有战功，因功勋累迁为冠军将军、骠骑司马，封余父献伯，食邑五百户。义军起兵，东昏侯假借伯之符节，督前驱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不久转任江州，占据浔阳以抵抗义军。郢城平定后，高祖得到伯之的壮主苏龙之，派他去劝说伯之，随即任命伯之为安东将军、江州刺史。 伯之虽接受任命，仍怀两端，假称大军不必马上救下。高祖对诸将说，伯之这样回答，其心未定，趁他犹豫，应逼迫他。众军于是驻扎浔阳，伯之退守南湖，然后归附。晋号镇南将军，与众军一同东下。伯之驻军离门，不久进至西明门。建康城未平定，没有降人出来，伯之就唤来与他耳语。高祖担心他再怀反复，秘密对伯之说，听说城中很恨你陷江州投降，想派刺客杀你，应加小心。伯之不信。适逢东昏侯的将领郑伯伦投降，高祖让他经过伯之处，对伯之说，城中很恨你，想派人用封赏引诱你，等你再次投降，当活割你手脚，你若不降，又想派刺客杀你，因身家防备。伯之害怕，从此没有意志了。力战有功，城平定后，晋号征南将军，封丰城县公，食邑二千户，派他回镇。伯之不识字，回江州后得到公文辞送，只做一个大诺字而已。有事时点签传达口语，决定由主管者。伯之与豫章人邓善、永兴人戴永忠均有旧交，邓善曾藏匿伯之的儿子陈英免祸，伯之特别感激他。到在州时，任用邓善为别驾，戴永忠为记事参军。河南人楚卫是京城行为轻薄的人，其末任扬州西曹，欲乱居于乡里，而轻薄之徒都能自谋出路，只有楚卫不得志。高祖即位后，楚卫多次拜访尚书范云，范云不喜欢他，坚决拒绝。楚卫更加愤怒，私下对熟人说，建武以后，草野底层之人都成了贵人，我有什么罪而被抛弃？如今天下草创，饥荒不已，丧乱还未可知。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，不是世代为臣，有自我怀疑之意，且荧惑新手难斗，难道不是为我而出？现在去一趟，事情若不成，投奔北魏，何至于比作河南郡守？于是就去投奔陈伯之的叔祖王思慕，侍奉他，大受亲近。道伯之的同乡朱荣福任长留参军，一起陈伯之愚昧昏暗、肆意行奸险之事，刑罚政务的畅通或阻塞，都由他们专断。伯之的儿子陈虎牙当时任直阁将军，高祖亲手写朱荣福的罪状，亲自交给虎牙，虎牙封好给伯之看。高祖又派人替代江州别驾邓善，伯之都不接受命令，答复高祖说，龙福是骁勇劲儿，邓善办事有绩效，台所遣别驾，请让他任至中。邓善于是日夜劝说伯之，台家府库空竭，又没有兵器，三仓五米，东晋饥荒流亡，这是万代一时，机不可失。楚卫、戴永忠等每赞成立即行动。伯之对邓善说，如今起奏你用你，若再不得，便与你一起让他反。高祖下令在州内一步安置邓善。伯之子是召集抚州左使说，奉齐建安王教令，率江北义勇十万，以驻扎潞河，现让我以江州现有兵力运粮速下，我受明帝厚恩，誓死以报，现在立即整备。让楚卫伪造萧宝寅的书信给辽属看，再听事前设坛，杀生盟誓。伯之先引，长史以下依次歃血。楚卫劝说伯之，如今举大事，应引众望，成员冲不与人同心。临川内史王观是王僧虔的孙子，为人不坏，可召为长史，取代袁冲。伯之听从，于是以楚卫为浔阳太守，加讨逆将军，戴永忠为辅翼将军，朱荣福为豫州刺史，率500人守大雷。大雷戍主沈惠修、镇南参军李延伯，又派同乡孙林、李景受朱荣福节度，孙林任徐州，李景任颍州。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据守。程元冲既已失职，在家中集合数百人，派伯之的典签吕孝通、戴元则为内应。伯之每天早晨常坐祭乐，午后即卧，左右帐身都休息。程元冲趁他懈怠，从北门进入，直入厅室前。伯之听到叫声，亲自率人出来冲击，程元冲力不能敌，逃走逃入庐山。起初元冲起兵邀请浔阳的张孝济，张孝济跟随了他。失败后，陈伯之追击张孝济没能抓到，抓到了他的母亲郎氏，用蜡罐的方式杀了他。 陈伯之派人回京城报告虎牙兄弟，虎牙等人逃往盱眙，盱眙人徐安、庄兴绍、张显明拦截攻击他们，没能阻止，反而被杀死。高祖派王茂讨伐陈伯之。陈伯之听说王茂来了，对楚卫等人说，王冠既然不接受命令，郑伯伦又不肯服从，就应该空手受困。现在先平定豫章，打通南路，多征发劳力，增加运输物资和粮食，然后席卷北上，攻击饥饿疲惫的众人，不担心不成功。于是留下同乡唐盖人守城，就一起前往豫章。太守郑伯伦坚守，陈伯之攻打未能攻下。王茂的前军已经到达，陈伯之腹背受敌，于是败逃，从小道逃命到江北，与儿子陈虎牙和楚卫一起进入北魏。北魏任命陈伯之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淮南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曲江县侯。天监四年，高祖下诏命令太尉临川王萧红率领各路军队北伐。萧红命令记事秋池私下给陈伯之写信说，陈将军足下平安，很是庆幸，将军勇气盖过三军，才能当世杰出，抛弃燕雀的小志向，羡慕鸿鹄高飞。过去因时机变化遇到明主，立功立业，开国成家，乘坐华美的车舆，手持毛节镇守万里，多么雄壮啊，怎么一下子成为逃亡的俘虏，听到响箭就腿抖，面对帐篷就屈膝，又多么卑劣啊。推究您离开梁朝而投奔北魏的原因，没有别的，只是不能内省自己，外受流言蜚语，沉迷糊涂，以至于此。圣朝赦免罪过，论功行赏，不计前嫌，录用人才，收取天下人的赤诚之心，安抚所有动摇的人，将军是知道的，不需要我一一细说。朱伟曾杀害汉光武帝的兄弟，张绣曾刺杀曹操的爱子，但汉光武帝不怀疑朱伟，魏太祖待张绣如旧。何况将军没有古人的罪过，而功劳重于当世。迷途知返是古贤所称许的，走不远就回头是经典所推崇的。主上放宽刑法，深明恩德，宽大到能漏掉吞舟的大鱼。将军的祖坟未被破坏，亲戚安居，高大的台榭未倾倒，爱妾还在。您悠远的心思如何能说得尽？如今功臣名将如燕航有序，怀揣金印佩戴紫绶，参与帷幄中的谋划，乘坐轻车持节，担任边疆的重任，并且杀马盟誓，传给子孙。将军独自后檐偷生，奔波在异域，难道不可悲吗？像慕容超那样强大，最终被送往东市斩首；姚泓那样兴盛，最终被绑赴西都。所以知道双陆所覆盖的土地，不养育异类。冀州汉朝的旧邦，不接纳杂种。北魏僭越盗窃中原，已经多年，恶贯满盈，按理应当崩溃。何况伪政权昏聩狡诈，自相残杀，部落离心离德，首领互相猜忌，正应该被绑在蛮族馆舍，首级挂在镐街。而将军像鱼游在沸鼎中，像燕巢在飞动的帷幕上，不也很迷惑吗？暮春三月，江南草木生长，各种花朵开在树上，群鹰飞舞，看到故国的旗帜战鼓，感怀平生的往日，抚琴登城，怎能不悲伤？所以廉颇思念赵国将领，吴起哭泣西河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将军难道没有情感吗？希望尽早谋划良策，为自己求取更多福分。陈伯之于是在寿阳率领8000部众归降，陈虎牙被北魏人所杀。陈伯之到达后，被任命为使持节、都督西豫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西豫州刺史、永兴县侯，食邑1000户。还没上任，又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、骁骑将军，又任太中大夫。过了很久，在家中去世。他的儿子还有留在北魏的。楚卫在北魏，北魏人想提拔任用他。北魏元旦朝会，楚卫细作诗说，帽上戴龙冠，裤上穿朱衣，不知现在是对的，不知过去是错的。北魏人发怒，将他外放为始平太守。他每天打猎，坠马而死。使臣评论说，刘季连作为文吏有小节，却不能保全自己，世袭于乱世所致。陈伯之是小人，却乘坐君子的车器，群盗又诬陷抢夺，怎能长久呢？